十九大即将召开，最神秘的台湾代表卢立安究竟代表了谁？你的国庆，我的双十，青天白日满地红为何在美国国务院网站上消失？又是谁在处心积虑消灭中华民国？你的叛徒，我的英雄，反共义士孙天晴逝世，何日君再来，随歌声走入历史。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中共权斗如火如荼，海外爆料紧锣密鼓，朝核危机战云密布，台湾绝对不能够只剩下简单的统独论述。 VOA 卫视海峡论坛十月份推出聚焦十九大和两岸关系的系列特别节目，带您全方位掌握十九大终局的各方博弈，近距离观察十九大现场的派系角力，并请专家深入分析十九大之后的两岸关系。那么今晚海峡论坛聚焦十九大与两岸关系系列讨论的第二集，我们要带您来关注2287名十九大代表当中最神秘的台湾代表究竟是哪些人，他们又代表了谁。另一方面，台湾即将迎来双十，我们在节目中要和您一同来探讨中华民国存在的价值以及走入历史的反共意识。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两岸问题的分析专家，是两岸和平互信研究协会的执行长李华球李执行长到节目当中。李执行长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李执行长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李华球执行长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美国之音演播室的现场，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民国宪政派的发起人王雪莉女士。雪莉欢迎您。
谢谢东宁邀请我。博弈好，
观众朋友们好。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我们今晚讨论话题的看法，我们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好的，中共十九大即将在10月18号登场，在日前曝光的2287名十九大代表名单当中，台湾省级的代表因为相关的细节迟迟没有公布，被外界称为是最神秘的十九大党代表。而从中共官方公布的十九大党代表名单当中，我们可以推测台湾省级的十九大党代表的名额应该与十八大相同，维持在十人左右。而其中最受到瞩目的就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这位卢立安，他目前是上海复旦大学外国语言学院的副院长，同时也担任上海台湾同胞联谊会的会长。他是在今年六月份获选为中共的十九大党代表。而相关的消息传回台湾之后，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台湾陆委会如何看待呢？我们下面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张永泰，请永泰为我们做最新的介绍。永泰你好。
你好。
好了，有关这位这个最神秘的十九大台湾党代表卢立安，不知道台湾官方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永泰。
好的，卢立安他尽管在台湾并不是非常有名哦，但就像您刚所提到的，因为他在台湾土生土长的背景啊，那现在竟然成了这个中共十九大台湾的这个党代表啊，因此在台湾引起相当大的这个关注。那么像是这个陆委会的主委张晓月啊，他日前在出席这个台上联谊会的时候呢，也被记者媒体询问，就是他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啊？那张晓月是说，就他的了解啊，卢立安他就是近几年他进出这个台湾呢，已经是拿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啊。 那也就是说它已经入中国籍了。那么因此呢，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就并不违反台湾的法律，也就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台湾的这个人民啊，公民不得担任中共党政军的这个职务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不过因为这个卢立安他本身的这个就是说是台湾土生土长，然后现在变成这个中共的这个党代表，所以这个情况台湾的这个法律呢也会规定，就是说他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公民的身份呢也会自动的这个丧失。东宁，
好的，那么另外我想谈一下这个台湾朝野的立委对于这样的一位背景的台湾的民众担任十九大党代表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根据您的采访，
对，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两岸比较紧张冷淡的这个情况之下啊，出现这样的例子呢，那么到底这个政界呢是怎么来看的哈？那我采访了这个执政党民进党的立委罗志正啊，他认为说，卢立安的这个例子啊，事实上就是中共对台统战的一个情况啊。他认为不会获得台湾民众的认同，甚至呢会出现反效果。我们来听听罗志正怎么说。
如果他加入共产党的话，那当然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友善的一个作为哈。那当然更重要，我想台湾社会很清楚了这是中共的一个对台统战的作为，一般民众应该是有这样的理解存在。
那么另外呢，我也采访了这个在立场上是支持统一的这个亲民党的立法委员李鸿钧啊。那么立法委员认为说，卢立安他是来自于台湾，那么他现在已经成为了这个中共十九大党代表，希望他能够为两岸关系尽一份心力。我们来听一看李鸿钧的说法。
他身为一个在台湾出生长大的，我们也希望他不要忘记他出生的土地，他长大的一个土地的地方。哦，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说，就用这种感情的方式，能够在两岸上面，大家必须要的是一个和谐和平的方式。
去采访这个卢立安女士，她的这个回应啊，但是并没有获得一些这个说法啊。不过，卢立安他在这个过去接受中国传媒的这个采访，他曾经表示过，因为他这个家族的这个历史，还有他个人成长的这个经验啊，他认为和平发展是两岸必须要走的道路，也是两岸民众的共同的心声。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的连线报道。那么，十九大登场之后，卢立安还会有哪些最新说法？也请永泰继续为我们掌握了。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执行长哦。这位卢立安，刚才我们听到永泰介绍他的这个背景哦，虽然他是在高雄土生土长，但是他并没有台湾的民意基础，台湾的民众甚至不知道这些十九大的台湾代表究竟是怎么选出来的，真的是很神秘。那么这样一位台湾代表在即将召开的十九大上，究竟是代表了谁？神秘的十九大党台湾党代表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我想请李华球执行长为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那么卢立安啊，这一次当选的这个中共十九大的党代表，当然是代表他自己。因为呢，在台湾，如果这一个新闻不经由媒体的这个披露，并不会有人知道呢。那么台湾啊，有十个人当选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十九大的这个党代表。我七月份到北京去啊，事实上走在街上也问了许多人，一般的民众其实对十九大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印象，知道人并不多，除了学者专家之外。因此呢，在台湾来讲的话，也是比较有在关注这个议题的民众会知道之外呢，其他人呢不会清楚了什么叫做十九大。至于这一个台湾的这个实名的这一个党代表呢，几乎是这个台胞的这个第二代，那么也是在大陆的这个台联的这一个系统的这一个骨干，那么所经由这些人，那么在产生的这一个选出十个这个党的代表，跟过去的十八大是一样的，这个一样维持一个十人的这样一个名义。
好的，另外李华球老师，我想请教您，就是台北来宾哦，就是这次中共十九大的这个名单当中，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亮点？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他之前哦一度传出落选，但是后来他的名字又列入这个十九大完整的这个党代表名单当中，我们能否由此洞窥习近平他在十九大之后的对台人士布局，还有他的对台政策方向呢？李执行长。
这一次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十九大的这个党代表啊，是从8900多万人当中，也就是说40000人左右产生一个党代表，总共有2287位的这一个党代表。 那么这些党代表的话，那么从十月十八号一直到十月二十四号，为期七天的这样的一个日期。那么这一次特别来讲的话，我认为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在2287名的这个党代表当中总共有771位来自于大陆的这一个8900多万的党员当中的基层的这一个党员呢，被选上的这一个党代表，总共有771位。因此呢，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也特别是共产党也深深的了解到基层群众的这个重要，因此呢，在2000多名当中产生了771名的这一个基层的党代表，占了这一个比例的 33.1%。那么张志军呢，虽然后来才增补进去，但是呢，他从担任国台办主任迄今也四年多的这个时间。那么我想在十九大之后，或者是明年的这一个中国的这个两会这一段期间有可能是张志军会卸任的这一个时期。那么目前呢，传出可能接任的这一个中共国台办的这个主任是前一阵子才刚刚在美国离任的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中国驻联合国的这个代表刘捷一。那么从媒体的这个报道来看我认为我也请教了台北的一些专家，认为刘捷一那么来接任这一个国台办主任的这个可能性高。这个原因大概是因为国台办国全大陆全国台湾研究会的这个会长戴秉国，以及呢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所长这个杨明杰等，这两位过去都出自外交系统，或者是像杨明杰他是对美的专家，军控以及国际情势的这个专家，也就是说在台湾许多的这个学者专家当中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大陆从国际来进入到台湾的整体的这个内部的这一个整体的这一个做一个调整当中让台湾造成一个内地化的感觉，所以呢大量启用三位呢过去在外交系统的这个人士来从事对台这个工作。我想呢在很快的十几天后，大概就会知道这一个讯息的准确是否一定的这一个有一定的准确度。
好的，我们感谢李行执行长的深入分析。那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十九大上对台人士布局的最新变动。回到华盛顿现场，我想请教雪莉我们对照一下台湾过去和现在大陆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过去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时候，早期的时候，那时候1949年之后的政策是说，从1949年撤退到台湾的民众，包括他们的下一代、外省第二代，都保留着他们原来的籍贯不论是在故乡在哪边，好像都保留他原来在中华民国的这个，不管是河北省还是广东省等等。因为这样看起来就好像是国民党的政府可以代表整个中国一样那么现在同样的情况来看，卢立安他是台湾人，但是他是不是也是在十九大上作为一个所谓的政治样板，他能够在十九大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或是我们说中共选这样一个背景的人来担任十九大台湾省级代表，是希望卢立安在十九大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卢立安呢，他当然是一个政治样板，不过在我看来和台湾当年的情况还不完全对应。我感觉第二代保留上一代的籍贯未必有特别的政治意味，只是中国的一种传统，像我们小时候在大陆也是保留了我们父辈的籍贯的，但是有政治含义的是国大保留有大陆省代表的席位，相对应的呢，大陆的人大也设立了台湾省代表的席位，这样来互相昭示对对方的主权。那卢立安这种情况，他过去就是无党籍的政协委员了，但这次有什么不同呢？他不是在政协、人大这样的花瓶外围，而是成为了中共的党员、中共的党代表。他跟其他的台湾省级的中共党代表又不一样的是，他不是大陆生长的台二代，他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所以这个一个台湾土生土长的天然台，不止皈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还皈依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示范在十九大上完全可以帮助习近平彰显这个对台统战深入巩固他的威信和地位，宣示他在任期内或者需要延长他的任期来解决台湾问题的信心和这个气势。
好的，感谢雪莉的分析。那么有关于这卢立安他在这个十九大上能发挥什么作用，对两岸关系有什么样影响，接下来也把继续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的李华秋执行长，就是我们曾经有一集以前在海峡论坛当中也多次的提到说，目前大陆对于台湾来讲是不是有磁吸效应，除了经济之外的，那么也有人才之外的，那么我们也知道有不少的台湾人到大陆去工作。那关于卢立安这样的一个例子呢，其实在台湾以前也有过，那么大陆曾经对于台湾最这个可以说这种统战样板拿的最厉害的就是林毅夫跟他的太太陈云英啊。那现在又有了卢立安，那么因为你不能老拿这个林毅夫跟陈云英出来，而且林毅夫他是在台湾来讲他是叛逃，所以给台湾的印象很不好。那现在有个卢立安出来的话，您觉得他只是他代表他个人，像您刚刚说的，还是说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就是效法模仿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您的看法？
是，我想呢，这个卢立安，那么这一次被中共选进了这个十九大的这个党代表啊。当然是代表他自己，因为呢，他在台湾的高雄土生土长，然后政大毕业以后到了英国去念书，获得了这个硕博士的这个学位，那么在台湾也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跟着他先生到了上海的复旦大学去担任了重要的这个教职。那么当然要说这个是不是一个统战的样板了，我们也不能排除说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可是我认为过去呢，因为我其实七月份去大陆的时候，我也很大胆的跟他们提出说，统战这个名词在台湾人相当的反感，相当的不能接受，你们是不是应该要想一个更能够融合，更能够让人家感觉那个统战的意味不那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名词。对方也回答我说，这个说法是一个值得思考了一个题目，值得研究了一个课题。那当然他们这个说法会不会真正进入一个研究或者是审慎的这个思考，我不确定。可是呢，我觉得我今年去大陆去了几趟之后，我认为呢，许多的学者专家或者是政府的官员或者是媒体，在对台工作的这个思考的这一个模式啊，都已经逐渐有新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这个出现，不在于像我们过去一直担心的一直停留在统战这样的一个阶段，应该已经不是。也就是说顺着这个逻辑来看，他们现在一直在推动叫做两岸的经济社会的这个融合，那么也就是说借由经济的这一个融合进入到社会的这个融合，经由两个这样子的一个融合之后，再进入到一种软化同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会不会形成未来在统一上会产生被动统一，或者是进一步的自然统一啊？这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来思考。
好的，谢谢李华秋执行长。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在华府的来宾，就是您觉得先前两岸关系人民关系条例当中所规定的是这个不得担任这个党政军职务，那么当然所以卢立安他是丧失了这个中华民国的国籍，那么他有取得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那么想请问您想请问这个华府的王雪莉小姐，就是说您觉得这个刚刚您也提到过，但想请您再深入的为我们探讨一下，您觉得卢立安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或者足够成为中共统战的这种指标性的人物，对台方面的您的看法？
在卢立安之前，这个有这个转了从台湾户籍转向大陆户籍担任政治职位的也大有人在，像这个林毅夫和这个黄顺兴，但他们都没有这个兼任这个党职，都是无党籍的。黄顺兴甚至做到了人大常委，也没有入党。那从这个角度上看呢，卢立安可以说是指标中的指标，地标上的地标。他的特别的特点体现在两点，就是党员和天然台。这个可能是可以跟早期的这个谢雪红那样的台共可以相比了。不过这种指标人物呢，它只是一种象征，它代表不了台湾的民意。 是统战，中共统战的一个噱头，但是不是它的重点。中共对战对台统战的重点，就像刚才那个李先生说的，已经从指标人物到了基层社会。中共这些年呢，他已经从左转右，他在大陆社会呢没有太多的社会运动，但是呢更多的关注经济，这对台湾这个厌倦的这个台蓝绿互斗的基层还是有吸引力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
好的，我们立刻来看一下我们在线上有没有我们这个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打电话进来。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可以拨00801148940。当然我们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网友也可以给我们的这个来宾来发表你们的提问，或者是针对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个话题表达你们的意见。我们先首先接近湖南李先生您的电话。湖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
你好。
我认为这个卢立安不应该代表台湾人民，也更不能代表他自己，因为中共的渗透和其他的的手段呢，他因为看中了这个会摇尾巴的宠物。谢谢。
好的，感谢湖南的李先生。江苏的刘先生，您在我们的线上了。江苏的刘先生，请说。
好，我说两句。
嗯哼。
他说统战这个东西肯定是台湾统治的统一不了的，因为他是多党派嘛，不是那个我们那个中国大陆这边是一个一个党派，习近平说了算算，这个不可能能统一得了，他本身的多党派都是民主一点嘛，对吧？
嗯哼，
他不管怎么搞他是统不了的，我是不相信，那大不了坚持维持个现状嘛，也就是说以前像以前那个以前的时候是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就这样的。
嗯，好的，感谢江苏的刘先生。刚才我们还有一位河南的李先生，河南的李先生您好，您对这个卢立安这个台湾的党代表什么样的看法呢？李先生请说。
对，我是觉得现在就是说没有谁统战不统战，中国统战大台湾还是台湾统战中国，我觉得就是说是现在就是看这个世界上这个体制啊，就是民主这个体制啊，哪个比较先进？现在看就是说美国啊，像欧美啊，像那些国家的，像那个体制还是比较先进。
嗯哼。
我觉得要从这方面说，这个东西，是有可能是你看那个体制。其实中国这个，其实中国就是那个台湾这边这个，台湾，行，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是咱们这个。你现在像比方你台湾这边就是怎么控制像这种特别小的这种细微的，这台湾一天怎么控制这些东西？你在多党执政的那个怎么控制啊？能控制得住吗？
感谢河南的李先生，谢谢您来电。我们另外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有很多的网友留言了，我想念两个，然后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第一个话题进行总结啊。这位酷毙了，他说共产党的代表自然只能够代表共产党员了，那么共产党的台湾代表当然也只能够代表台湾的共产党员，但是台湾不允许国民民众加入共产党，也就是共产党所谓的台湾代表当然就只能够代表他们自己而已了。这是酷毙了的看法。另外杜三元先生他说，中共几十年来都没有变，花钱摆几个花瓶在那里，以为能够愚化13亿人。台湾也有共产党啊，那么中共怎么没有邀请在台湾的共产党去当19大的代表呢？这是杜三元先生他的意见。那我就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第一个话题来进行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的雪莉。
经常呢，我们有说到中共统战，就说谁谁被买通了。当然这个金钱收买是一方面，但是还要看到。中共的统战部门是非常善于攻心的。统战的人员他们特别有礼貌有涵养，特别的这个能揣摩你的心思，跟你用你的语言去对话去交流，投其所好，他不会说一上来就直接的来泄露。所以我一直就觉得呢，就中共的情报宣传统战这三大部门是中共最厉害的。最后我们要特别小心注意。
好，谢谢雪莉的提醒，也请在台北的李执行长给我们第一个话题进行最后的总结。
是，我个人认为卢立安这一个 当选的党代表，不竟然就是中国对台湾做的这个所谓的统战工作，他当然也是一个能够让全世界的所有人民都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是来自一个四十几个界别的这样的一个代表，而不竟然只是为了让卢立安当了党代表，然后对台湾来做进一步的统战的工作而已。
好的，谢谢李执行长。那么有关于十九大台湾代表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接下来三个星期，我们将持续带听众观众朋友们关注十九大的最新发展。不过下个星期台湾即将迎来双十国庆，中华民国今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却在邀请函还有美国国务院的网站上神秘消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休息一下，回来告诉您。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在10月1号庆祝完中共建政68周年，那么马上台湾也将在下个星期二迎来双十国庆。不过今年台湾双十国庆酒会的邀请函上似乎刻意淡化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完全找不到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图案，只说是全民狂欢夜。还有一些台湾其他县市的民众以及海外的台湾侨胞表示，他们收到了双十国庆活动的邀请函，但是从信封封面和内文上面都找不到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没有国徽或是国旗的图案，让人简直搞不清楚到底是在庆祝谁的生日。那么在野的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政府的做法根本就是在消灭中华民国，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台湾新任的行政院长赖清德才刚刚在立法院公开表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与此同时，我们上个星期也谈到了中华民国的国旗在美国国务院的官网上神秘消失了。有关此事，美国国务院方面已经做出了解释，不过各界还是有不少的揣测，究竟跟赖清德的台独言论以及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问中国是否有关呢？未来中华民国的国旗是否还有可能重见天日？中华民国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究竟是谁在处心积虑的消灭中华民国？在请教现场的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请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为大家介绍美国国务院的回应。荣香，
目前美国之音记者的位置呢就在美国国务院，在我身后有一排各国的国旗，但是没有中华民国的国旗。由于台湾的外交处境相当的特殊，因此呢，美国国务院的网站在改版之后呢，把中华民国的国旗并没有放在上面，也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么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政府川普政府上台之后，旧的国务院的档案的网页有关台湾的介绍旁边放着中华民国的国旗，不过新的网页呢并没有把中华民国的国旗放在上面。那么根据记者了解，在美国新政府上台之后呢，联邦政府相关的部门呢一般都会把网页来进行改版，那么白宫的网页如此，国务院的网页也是如此。那么针对美国之音对此的询问，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的一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呢并没有出现改变，还是一个中国政策，基于美中三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当然美国之音记者也会持续的为您关注相关的发展。东宁，
我之音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好的，回到华盛顿现场，我想请教这个王雪律女士，最近和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号或者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相关的一连串事件，好像看起来都似乎令人感到有一些错乱，包括这个上个礼拜天10月1号当天，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总裁白郎他率众在台北车站前挥舞着这个五星红旗，声称要庆祝祖国的生日，还说中华民国的国魂荡然无存了。那么到了双十前夕呢，青天白日满地红又在台湾酒会的这个邀请函还有这个国务院的官网上面神秘消失了，您怎么看这一连串的事件呢？雪莉，
这一系列事件可以说是中华民国 长期被红绿双方夹击，以及被美国当棋子的一个缩影。张安乐说，中华民国国魂荡然无存，只剩一块招牌，是中共的武力威胁才使得这块招牌赖以继续存在，并作为台独和华独的护身符。所以呢，统促党不要再捍卫这块招牌了。他这个逻辑和结论是毫无道理的，但是悲哀的是，从某个角度看，他描述的现象有一部分是无可奈何的现实。他的话可以解释相当一部分男统转化为传统的心理。我在2年前一个演讲四系台湾红统的来路和去路，具体分析过红统的这个心路历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被一心去中国化，每天都要消灭中华民国的台独给逼红的。那我们看今年这个国庆的请柬我看到有红蓝绿三色，
是，
这是要凸显这个红蓝绿三党和平共处吗？而且那个红色还是最大的一块，然后呢，就是画的像交通路口的一个双，就是没有国旗，没有国号。美国国务院把 ROC 的国旗下架，最大的可能是要照顾中共对赖清德这个台独发言的这个情绪，去和他勾兑。
是，
但是我估计呢，有些人可能还在偷笑，以为拿掉中华民国就可以把台湾国换上去了，消灭了中华民国这个障碍，台湾就可以独立了吗？我觉得这是这个绿营选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刚刚雪莉讲到，就是难道把中华民国的国旗换下来就可以换成台湾国的国旗吗？我想继续请教您的是，从拉长一点，从整个中华民国的历史来看啊，包括1949年国共内战，还有当年蒋介石政权被逐出联合国的那段历史哦，看来这个 ROC 跟 PRC 他们两个一直在争的，事实上就是所谓的法统，还有国际社会的承认，也就是说，谁才是真正的代表中国？那么，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台湾岛内认同纷乱，有人就认为说，北京政府其实应该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或是"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更宽容一些哦，因为就像您说的，不准台湾用中华民国，难怪要用台湾共和国吗？你这个封杀"青天白日满地红"，你难道希望台湾的民众挥的是台独的旗帜，或是这个象征台独的金鱼旗吗？那我想请雪莉分析的是，19大马上要到了，您认为在习近平主政之下，习近平是否有可能重新思考这个对中华民国的国号或是国旗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呢？
我觉得如果台湾有一天独立了，真的要感谢中国共产党。但凡中国共产党有一丝和平统一的诚意，就不该把中华民国和中天白日满地红赶尽杀绝，因为他们已经是台湾和大陆所剩无几的最后的关联了。而且呢，如果站在维护一个中国的立场，五星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分别代表的是中国的两个政权，那中华民国都已经做到了容忍五星旗，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不可能去容忍青天白日旗呢？在那个这个习近平这块，遗憾呢就很遗憾，就是说他总是为党派利益牺牲国家利益。像习近平他这种根正苗红的红二代，他可能比江湖更加在乎自己父辈的所谓的正统，对这面敌人的旗帜可能是更难的接受。所以习近平主政会不会对中华民国采取更宽容的态度，我不是很乐观。但是我希望我说错了啊，我希望习近平先生比我想象的更睿智更务实，我希望他站出来用行动来反驳我。
好的，谢谢雪莉。那么请教在台北的李执行长，刚刚雪莉说这个习近平因为他根正苗红，自己生长的背景关系可能比过去的江湖哦，对于这个青天白日更在意一些。那么我们知道，事实上北京当局对于中华民国这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一向都在意，这也不是说因为台湾新任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才这样，前总统马英九时代时任的驻美代表沈履行在双向园举行升旗典礼的时候，那时候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北京的压力，从白宫国安会、国务院到美国在台协会 AIT 都表示了严正的关切。那您怎么解读和分析这一面旗帜背后牵动复杂的美中台关系呢？李执行长。
是，那么我想呢，中华民国这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啊，当然在美中台这一个关系当中呢，造成了许多的这一个误解，也造成了许多的这一个僵局的这个存在。长期以来呢，我想在美中台这一个关系当中，台湾应该是在美中台里面的一个红蓝 绿这三个这个小三角当中呢，要找到台湾的位置，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恰当也比较务实的这样一个值得进一步去思考的。否则的话我们如果一再只寻求对国旗这一面的这一个认同，或者是争取这样一个意识形态，而不进入当前的这个红蓝绿这一个小三角当中的台湾的这个位置到底在哪里？我认为呢，台湾如果不能够在这一个小三角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位置当中去延伸未来的这个战线，那么我想台湾的未来是不容乐观的。
好的，感谢李执行长的分析。接下来把时间交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请教在华府的王雪莉小姐，就是我们知道您长期的在这个美国为这个您所主张的民国宪政派啊来这个发声，我们先前节目当中也多次请到您。那么当然在台湾目前来讲的话，中华民国这个招牌是摇摇欲坠，虽然它还是我们希望这个它还是维持着，那但是这个从今年这个包括国庆的活动请柬方面的这个旗压号啊，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似乎是对于中华民国这个招牌也不是很有兴趣，兴趣缺缺。那想请教您，就是说以您作为这个民国宪政派的一个立场来讲，您也是比较支持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以及青天白日满地红这面国旗吗？想请问王雪莉小姐您的看法。
我当然是支持这个青天白日的国号国旗。我在介绍民国思潮的几个演讲里面有大致阐述过民国宪政派的主张，仅仅的讲呢，我们认为从中建中华民国宪政体制是实现中国民主转型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最切实可行也是最平稳的捷径。一旦中共政权崩溃，中华民国宪政是唯一能够提供法统权威的方案，它最能够令大陆人民接受，也最能够凝聚各地华人的共识。它还是这个中华民国，还是这个两岸共同的这个记忆，在大陆恢复了中华民国，也最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的发展。这些都是中华民国存在的价值。但我们跟这个华统和红土不同的地方呢，是民国宪政派要捍卫的不只是一个国号和一面国旗，我们追求的是名至实归的中华民国，不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华独呢，它只求偏安，已经放弃了大陆人民，放弃了四六宪法在整个中华民国领土内实现宪政的理想，它要保的只是一个不完整的壳。那红统呢，基本就是连这个壳它都不要了。
好的，谢谢王雪莉小姐。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要请教李华球执行长，就是说其实比较重要的是像行政院长赖清德的他的态度啊，他在这个他当台南市长的时候，他就说他主张这个亲中爱台啊，当然这个说法让大家都觉得很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那他现在当了行政院长之后呢，在接受这个蓝营立委的质询的时候，那么他也是毫不隐晦的自己的态度的立场。那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他的赖清德的说法是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他现在的国号叫中华民国，这跟民进党的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似乎也隐然就是符合了。那您觉得就是说民进党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或者是赖清德这样一个说法，因为照赖清德的说法的话，就是缉毒人士所认为的这个华毒，你毒了但是你挂中华民国的旗号，这是缉毒人士所不允许的。但是赖清德这样讲了以后，好像也没有什么人反对，所以您觉得缉毒人士是不是觉得说其实他们就是要利用赖清德来作为这种慢慢的缓毒的一个方法，最后来达到他们台独的一个目标，您的看法
是？那么行政院长赖清德前一阵子的这一个有关于台独的这个主张跟说法，后来啊总统府也特别说那是他个人的主张，并不代表呢中华民国这个政府现在的这个现行的这个做法。刚才您说了，那也是符合他的台湾前途的决议文。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当然认为深绿独派的这些人士啊，当然对于赖清德这样一个台独主张的人， 担任了这个行政院长，当然是兴奋的。那么也就是说，由过去的这一个缓独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势，演变成赖清德在立法院的备询当中公然的这一个提出说他是一个台独政治的工作者，这个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也没有人说过。那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当然觉得这些独派的人士找到了梗，抓到了这一个饼子啊，是不是能够在短期内有台独更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不得而知。不过呢，我想十月十号这一个国庆日的这一个蔡总统的这一个发言啊，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两岸的新的论述啊，这个观察点啊，可以来让我们进一步来思考台独或者是缓独或者是华独到底对中华民国或对台湾更有利，还是造成更不利的这个现象，都值得进一步来观察。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刚刚听完两位来宾的这个分析，究竟您对于中华民国的看法是什么？又是怎么看这个所谓的华独还有这个红统的这些不同的一些看法呢？我们立刻就来接听电话，先请上海的唐先生发表您的看法。上海的唐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首先我们注意到川普即将撕毁伊朗的核协议，然后在阿富汗征兵，美俄在中东就要大战了，那么就是攻台的机遇期就来了。我始终认为就是川普任内是中国攻台最好的机会，中美结盟以后台湾就会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伟大领袖习主席了。所以我对2018年武统深信不疑，极度人才赶快买好飞机票，省得全家流放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去吧。
好的，感谢上海唐先生发表他的个人看法。有关于这个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是不是拍板武统台湾的时程，有人说他定出一个期限，还有这个2020年攻台的说法最近很多。稍后如果在这个第二个话题时间的结论当中，如果来宾有时间加入的话，也可以稍微回应一下这位上海唐先生他的个人看法。另外我们接听台北黄先生您的电话。台北的黄先生请说。
大家好。
你好。
如果没有国号也没有国旗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全世界公认的那个吸烟了，就是人家那个时候一个国家没有国号也没有一个象征的国旗，这个不是吸烟是什么东西？那这个还要什么开什么灌水族？
好的，
简直是笑话。
跟
中华民国族还是要公。
感谢台北的黄先生来电，不好意思打断您了，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我们今天第二话题很多的听众观众来电跟这个网友的回应，我再接一位辽宁的龙先生，好像是我们新的听众。辽宁的这位龙先生听得到我们吗？您在线上了，请讲。
听到了，你好。
请说，龙先生。
哎，听到了。哎，你好。
请讲。不好意思，龙先生第一次打进来可能有点紧张啊，抓紧时间，或是说您可以稍微再整理一下思绪。我们还有一个环节的这个来电 call in， 希望您在我们第三个话题的时候再给我们打电话进来好吗？那另外我想念两个这个网友上的网络上这个 YouTube 和脸书上的评论哦。这位 Eric Chow 他说，普通的中共党代表都是橡皮图章，台湾的中共党代表当然也是橡皮图章了，那么谁来当橡皮图章都是一样的，不能因为橡皮图章来自基层就得出中共重视基层的结论，橡皮图章是没有思想的，他们谁也代表不了。这位这个网友留的是第一个话题的一个看法。另外呢，还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了，风林火山，他的留言是想请问王雪莉女士，有网友认为中共能领导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有人认为中华民国两岸统一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您有什么看法？这是我们的网友风林火山的提问。那接下来就把两位这个时间留给两位来宾做第二个话题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雪莉。
我是先提问还是先总结？可以先回答问题
一起好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共他不能够就是担负起这个复兴中华民族的这个梦，因为他只是党父，甚至都不是国父，更不能够说就党强国不强，民也不强。台湾的这个就是未来两岸能否统一这个问题呢，我是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全球化这个大背景通读其实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题，因为我们总之我们都会是邻居，我们总之还是要往来， 两岸的这个未来，如果在这个大陆民主化以后会走向统一，会怎么样，我觉得倒是留给时间，留给未来。
好的，谢谢雪莉。台北的李执行长。
是刚才上来的唐先生特别提到，那么十九大这个习近平有可能拍盘武统，我想这应该是不会，习近平呢不会在这一个十九大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未来呢，这个中国攻台的这个最好的时机也应该不会像最近的这个美国一位作者的这个新书在2020年或者2021年，这都不是一个呢好的时机。同时两岸的和平发展才是一个真正最好的一个进步的一个空间。
好的，我们感谢李执行长的分析。那么有关于我们第二个话题的这个相关的中华民国的讨论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我们稍后回来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反共意识，孙天琴去世这个消息给我们什么启示，台湾的反共口号是否已经走入历史。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1983年，驾驶解放军最新战机米格21战斗机投奔到台湾的飞行员孙天琴日前在台病逝。孙天琴被台湾各界称为反共义士，他的告别式星期六在台北举行，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和空军司令沈一鸣都亲自到场献花致敬。在告别式的现场也放置了台湾总统蔡英文颁发给孙天琴的金钟状。当年孙天琴驾驶米格21战斗机从辽宁的大连起飞，降落在韩国首尔机场，并在重兵保护之下，在1983年8月24号飞抵台湾。当时台湾的参谋总长郝柏村，还有总战战部的主任许立农将军，都亲自到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迎接。那么当时台湾著名的反共爱国艺人邓丽君，也邀请了孙天琴参加他的演唱会。因此，孙天琴的告别式上也特别播放了邓丽君的歌曲。那么孙天琴的逝世究竟是不是象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台湾的反共意识是否随着小邓的歌声走入历史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执行长，台湾政府当时我们记得对孙天琴所知道的这个解放军先进战机的机密非常的重视，该架战机在韩国还有美军的详细检查之后，当时是交还给中国了，但是这也让米格21战机的战机的机密资料终于让西方世界和民主国家所了解。也因此根据我们所看到的资料，孙天琴他当时拿到这个反共意识的奖金是所有反共意识当中最多的。那我想请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孙天琴他当年的事迹，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还有简要的介绍一下当年台湾这位所谓反共义士的这一段历史。李执行长。
是的，那么孙天琴在1983年这个驾机啊，那么到达韩国，然后重兵的这个保护他到了台湾。我想孙天琴他生前呢曾经讲过，那么他之所以会驾机那么到台湾来的话，第一个就是他父亲在文革时期啊受到许多的迫害，然后他自己呢也因为文革，那么他被下放到乡下去劳改。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呢，让他觉得待在这个共产国家并没有太大的意思，因此呢他就有意呢想要到台湾来。第二个话，他说呢，他之所以到飞这个中共的这个米格21歼7的这个飞机到台湾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呢，他不是为了要升官，也不是为了要发财，也更不是为了要改变他的生活，而是他向往民主自由这样的一个人权，一个基本的这个人权的天赋。第三个呢，他觉得呢，他到台湾来之后， 他可以呢让他自己在飞行的这一个领域或者在空军这样的一个工作呢找到他自己的这一个快乐，因为呢这他认为这些他如果一直停留在中国大陆他是做不到。那么当然孙天琴在那个年代那么到台湾来的话我们都称他为反共意识，那么过去也有许多的反共意识，比如说这个范言院、吴荣根等等这些人呢、我想呢这个反共意识的这个名词、坦白讲早期在台湾呢、几十年前大家只要一听到有反共意识来确实是能够引起啊整个台湾许多明星的这个振奋。不过到达现在2017年啊，经过了这几十年的这一个两岸的这个对变之后啊，已经没有反共意识。在1989年那一次的这个反共意识驾机来台之后就没有过。那么现在对现在在台湾的年轻人来讲啊，也坦白讲有许多的这个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反共意识。所以我觉得两岸关系进入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反共意识它已经走入了一个历史的深渊。那么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如何在和平统一或者是和平的这一个发展当中找到两岸的定位，找到两岸人类适合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呢、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感谢李执行长。那么雪莉，刚才李执行长说这个反共意识已经走入历史，事实上我们想从比较人性的一面情来分析，你怎么看当年反共意识投奔台湾的这段历史？孙天琴的逝世是不是说代表为台湾这段悲情的年代画上了一个句点啊？毕竟当年有许多的反共意识，我们知道他其实是抛家弃子投奔台湾的，把家人都留在那里啊，虽然拿了很多的奖金，刚才我们提到孙天琴因为他这个米格21战斗机的机密，他拿到了7000两的黄金，但是其实纵观很多的反共意识，他们在台湾最后晚年晚景其实并不是很顺遂的。你怎么谈看这些反共意识他们当时的决定还有现在的一些处境呢？雪莉，
那确实呢是一个悲情的年代，但是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年代。反共意识当年他无论是因为反共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投奔台湾，都是有他，我相信都是有他的追求的。他们晚景凄凉，可能正好是因为两岸这个现实的变化，使得他们在这个迷失了他们当初的追求。我也不觉得这段历史已经画上了句号。如果说早年逃台的这些反共意识，除了这个还有难民除了意识形态，或者还有物质匮乏的这个因素的影响，吴荣根、孙天琴和他们后面的意识都是在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仍然驾机飞往台湾的。蒋文浩更是在1984以后投奔了自由地区。虽然现在没有飞机飞过来了，那今天的大陆未必不比台湾富裕，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反共的人士不断地在投奔台湾，只不过台湾现在只反统不反共，不再接纳他们了。所以呢这是我们新时代的一个悲情。
好的，谢谢雪莉，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侨的执行长，就是我们注意到除了刚刚谈的几位反共意识就是孙天琴之外，我们也注意到像是1987年来台的这个刘志远大家想要访问他的时候，他说请他忘了他。那这个还有一位就是也是同样驾机来台的萧天润他先前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就很坦然地说，如果能够重新再来的话他绝对不会做出和当年相同的决定。那么他这样的说，他这么我记得这个访谈是在2012年所做的，所以他在5年之前他就决定，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那么再加上我们刚刚在影片看到了当初迎接孙天琴来台的这个总政战部主任许立农，我们知道他是管这个思想工作的，结果他最后这个日前也发表了这一个公开信说他已经不反共了。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以前在军中管政治工作是就是要反共，结果到最后你就抓这个政治思想工作的你说你不反共了，这个让我自己本身是政战书生，我觉得有点难以理解。包括这一些可能来台以后后悔的反共以后不反共，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我想的这个许立荣将军呢早期是那么总政治部的主任， 也算是我过去在军队服务的老长官。那么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言论呢，我也不意外，因为呢，毕竟许多的这个老兵呢，那么在这一二十年的这一个两岸的这一个借由探亲之后的这个大幅度的这个交流之后啊，他们也经常嘛回到中国大陆去居住，或者是去访友或者去旅游，渐渐的他们也觉得中国大陆不再像过去早期或者是文革时代那样子的一个对人权的这样的一个紧抓。那么同时我也认为啊，中国共产党在这改革开放之后的这几十年当中啊，有了大幅度的这个进步。但是呢，我还是比较担心的就是我们从别的不讲，从十八大到十九大这五年当中来讲的话，中国共产党呢也是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政党，也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政党，但是呢可能是在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之下来统治这个国家，统治他的军队，统治他的人民。也就是说我忧心的就是说以党领政，以党领军，以党领人民这样的一个制度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到底在中国还能够存在多久。我想了，这个也是大陆许多的学者专家一直在做思考在研究的。特别坦白讲，习近平这几年做了两个很重要的事，叫做党的改革，军队的改革。也就是说党跟军队的这个改革，在习近平的这一个内心世界里面呢，他也存在一个改革的理念。至于它的幅度有多大，我想这都是我们进一步来观察中共未来以党领军领政还能够存在多久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嗯，好的，好，谢谢李华球执行长。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简单请教王雪绿小姐，就您怎么看，就是这个曾经想要投奔自由的反悔了，曾经反共的说他不反共了，当然我们知道您也是还是积极的反共，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类似徐老爹这样从反共到促统的这种转变，我在红统那篇报告里面详细分析过。简单的讲呢，民生方面他们认为中共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民族方面他们认为中共从卖国贼转向了这个整新中国的道路，民权方面呢，他们看到台湾民主的一些问题，认为大陆民主还需要时间。因此呢，在他们看来，这个与中共的矛盾已经不是最当下最紧要最紧急的矛盾。这个措施这个错乱肇始于这个戡乱时期的终结，东约戡难临时条款这个废止以后，红绿双方将两岸原本应当是民主和专政的矛盾转化成了统独的矛盾，蓝营就彻底迷失了方向了。其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刚才讲过，这个与制度无关的统独都是伪命题，必须先解决制度矛盾才轮得到统独矛盾。国民党、新党和亲民党不应该掉进中共和绿营共同制造的这个统独的陷阱里面，应当做什么呢？应当遵循总理和总裁的遗训，争取中国民权的进步，为在全中国范围内实现宪政努力，为三民主义下的中国统一创造条件，因为只有大陆自由了，统一才有意义。
好的，东尼，
很抱歉来不及接听电话，就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一两句话跟我们节目做个总结好了。先请在华盛顿的雪莉。
后天就是国庆了，今年的双十节，中华民国的国号和国旗都遭到了全方位的打压，越是如此我们越要珍惜。我想对所有还认同和支持中华民国的同道说，国庆那天有条件的到集会到公园去参加升旗和游行，没有条件的在家里悄悄地升这面旗，在心中默默地升这面旗，响亮的或者轻轻地说一声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谢谢雪莉。李执行长一两句话跟我们总结好吗？ 好的，由于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两位来宾道再见了。感谢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也感谢在台湾参加我们节目的李华球执行长，更感谢在华盛顿现场参加了这个民国宪政派的发起人汪显立女士来到我们现场参加海峡论坛。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和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也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们将持续带您关注中共十九大与两岸关系的最新发展。我是樊东宁，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 YouTube 还有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